新規全票通過，美國全面封殺中共命脈，歐盟最後通牒留給中共的時間不到100日，川普震怒，恭喜習近平，伊朗爆內亂，革命衛隊遭射殺。觀眾朋友好，我是子珊。在節目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不要忘記按下面的鐘仔訂閱我們的節目。現在我們一起看以下的詳細內容。美國正式對全球海底電纜出手，中共佈局再遭重創。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6月25日以3-0全票通過新規，大幅升級海底電纜監管，這個是美國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監管改革。未來盛載全球約99%國際網絡流量的海底電纜將納入更嚴格的國家安全管制。新規首次將監管範圍擴大至海底路線終端設備，這個連接海底電纜和陸地網絡的核心設備被視為整個海底電纜系統最關鍵的一環。根據規定，企業若符合美國10項國家安全標準，包括限制外國控制、加強網絡安全、防範間諜活動及不得使用高風險外國設備等，可獲得快速審批，否則仍需接受跨部門國家安全審查。受惠者包括 Meta 和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可借此加快擴建海底電纜，以符合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數據需求。與此同時，美國進一步封死中共進入海底基礎設施的渠道，繼2025年禁止華為、中興通訊、中國電信、中國移動等企業設備進入海底電纜系統之後，新規進一步擴大範圍，不單止禁止清單企業，亦涵蓋所有由美國認定的外國對手國家控制的公司機構生產的關鍵設備。由於中共早已經被美國列為外國對手，意味著即使沒有被單獨列入黑名單，只要屬於中共控制或受其管轄的企業，未來進入美國海底電纜市場都將面臨重大阻礙。同時，海底電纜營運商及客戶亦不得再與這些企業簽訂容量租任協議。美國官員近年來持續警告，中共和俄羅斯可能利用全球400多條海底電纜進行情報收集和網絡攻擊。美國司法部亦曾指出， Google 和 Meta 參與海底電纜項目必須加強國家安全保護，以防止中共獲取美國民眾敏感數據。阿波羅評論員黃篤賢分析，這項新規表面上針對海底電纜，實際上爭奪的是未來全球數碼時代的戰略制高點。海底電纜承擔全球約99%的國際網絡通訊，亦是雲計算、人工智能、金融交易、跨境支付和軍事通訊的基礎設施。誰掌握海底電纜，誰就在未來數碼經濟和信息安全競爭中佔據主動權。黃篤賢指出，美國這次不單止堵截華為等企業，而是直接建立一套以國家安全為核心的新規則，將中共控制的企業全面在全球關鍵數碼基礎設施之外，隨著半導體、AI、高端通訊和海底電纜相繼成為戰略競爭焦點，美中科技競爭已從單一產業升級為全球基礎設施主導權的全面較量。人過40，身體開始發出信號，吃一樣的東西，以前不會肥，現在飲水都會長肉，血糖血脂體檢開始偏高，覺得沒有以前睡得那麼好，這個不是老了，而是代謝慢了。中醫說脾胃的運化能力在這裡走下坡，體內垃圾清理不乾淨，慢慢就會堆積出問題。三高代謝寶幫我們將這些代謝能力調回來，令身體的自我修復重新運作，越早調效果越好。購買連結我們放了在置頂留言了。歐盟貿易專員表示， 已经同中共方面约定了十月份的最后期限，以重设贸易关系。他表示，欧中之间的贸易不公不能够再持续下去，欧盟国家领导人希望尽快采取行动。欧盟同中共的贸易摩擦越来越激化，欧盟希望中共改变伤害欧盟经济的政策。6月29日，双方在布鲁塞尔举行马拉松式会谈期间发表了罕见的联合声明，宣布了四个初步工作方向，聚焦于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界贸易改革。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韦奇在会晤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后表示，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得到修复，不过我们认为从现在到十月份，我们的团队有足够的时间取得切实成果。谢夫乔韦奇表示，双方将共同努力解决欧中经济关系的诸多问题，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大量中共补贴的商品涌入欧洲，造成双方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问题。双方还将探讨中共的出口管制措施，这些措施已经限制了欧洲获得必需品的渠道。针对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对欧洲经济造成的影响，北京当局同意建立一个贸易流量联合监测机制，这个将令双方使用相同的商议决定贸易数据来监测入口激增的情况，一旦入口量进入红色区域，就会快速升级为政治谈判。谢夫乔韦奇表示，现在这种趋势不可以持续，维持现状亦行不通，欧盟仍然欢迎企业投资，不过我们需要捍卫我们的产业基础，并继续在全球范围内争取公平的竞争环境。谢夫乔韦奇指出，欧中双方的会谈紧张而且有建设性，不过他警告，若到秋季之前没有取得实质进展，欧盟将被迫采取行动。谢夫乔韦奇透露，十日前欧盟27个成员国的领导人针对对中贸易政策召开了3年来首次会议，他们希望我们采取快速行动，所以我们将最后期限设定在10月份。他说，届时欧中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以及欧盟企业对中国市场缺乏市场准入的抱怨等问题将会明朗化。欧盟所定的10月期限和欧盟领导人下一次峰会时间10月15日接近，而且是在中共党魁习近平9月访问美国之后没多久，亦咁啱落在中共针对关键矿产暂缓实施出口管制1年的期限届满之前。欧盟去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3600亿欧元。另外，欧盟执委会亦担心中共已对欧洲企业产生危险的影响，因为这些企业高度依赖半导体和稀土等中国供应物资。6月30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川普总统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无效。川普发表文章表达不满，称之为中共党魁习近平的胜利。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维持美国长期实施的出身公民权制度，认定川普的行政命令违反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所以因为感无效。法院多数意见指出，只要是在美国出生而且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除极少数例外情况外，都自动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相关行政命令是川普在第二任期上任时签署，目的是终止非法居留人士及持有旅游、工作、学生等临时签证身份人士的子女自动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资格。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代表多数意见撰写判决书，其中引述宪法第14修正案及长期司法先例，指出美国出生公民权已有超过1.5世纪的法律基础，不容行政命令推翻。不过最高法院内部对这件案仍存在明显分歧， 三名保守派大法官持反对意见，认为川普政府有权界定出身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大法官托马斯在长达91页的反对意见书中表示，法院今日采取非比寻常的一步，认定总统排除外国短期访客及非法移民子女取得公民资格的行政命令本身违宪。法院因为咁再次延续第14修正案令人遗憾的历史。这项修正案原本是为保障获得自由的黑人平等权利，现在就被重新诠释，用来推动当年重建时期国会并未支持的政治目标。大法官阿里托则形容这件案的判决是严重错误，他表示仔细分析第14修正案的文字和他的制定过程，可以看得出他并没有以这种方式淡化美国公民身份的概念。相反，第14修正案只将公民资格赋予那些出生时唯一效忠美国的小朋友。2025年1月20日，川普展开第二任期后几个小时内即签署相关行政命令，新政策原定签署30日后正式生效。不过全美多名联邦法官陆续发出禁制令，禁止联邦政府执行命令，因为这样政策始终未能真正实施。川普政府主张第14修正案制定目的不是要令非法移民或短期停留外国营的子女自动成为美国公民，并认为现行制度助长非法移民及所谓生育旅游现象。最高法院裁定这个行政命令无效之后，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发表文章表达不满，他用反语话：我仅向习主席以及伟大的中国祝贺他们在出身公民权上的巨大胜利。伊朗局势再起风波，6月29号晚，伊朗西部克尔曼沙亚省发生枪击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枪手在革命卫队成员住宅外开火，造成两名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两人受伤。当局已展开调查，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仍未公布。事件发生的同时，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伊朗宣布30号将派代表团前往卡塔尔举行技术性会议，不过强调不会同美国直接谈判。与此同时，美国表示特使魏科夫和顾问库什纳将在这个星期前往卡塔尔参与高层会议。值得注意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前已被美国、沙地阿拉伯和巴林等国列为极端组织。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国营媒体星期二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的两名成员在伊朗西部城市帕韦遭枪击身亡。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这两人是极端而懦弱袭击的受害者，另外还有两名革命卫队成员受伤，目前尚未确定袭击者的身份。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事件的具体情况以及识别责任人的措施正由主管当局进行调查。德克兰经常指责在边境附近活动的库尔德分裂组织参与了那个地区的袭击，和他宣称的敌人美国和以色列有联系。另外，星期一在石斯坦秘鲁兹斯坦省的萨拉曼市，一辆载有家庭的车辆被枪击。国营电视台表示，他爸爸当场身亡，妈妈随后亦因伤重不治。当局尚未确定袭击者的身份，亦未提供更多关于受害者的细节。那里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接壤，长期以来一直是安全部队、叛乱分子和违禁药物走私者之间冲突的发生地，亦是伊朗最贫穷的省份之一，居住大量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的秘鲁之人。眼睛干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去滴眼药水，不过你一定发现滴完舒服那几分钟一阵就没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眼药水只是在表面补水，根本就留不住。眼睛想要真正不干，要从里面将水补起来。 健康520的润眼宝，简单来说就是食的眼药水，里面有石盒、玻尿酸钠和谷聚，直接从体内帮眼睛做好保湿，眼睛水分够了，平时补充的护眼营养才真正能够吸收。现在就去健康520网站购买吧。趣闻天下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诚意请你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